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
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哎，妙妙，咱们在做这个鲶鱼之前啊，你自己去听这些鬼故事或者是灵异的相关的东西也好，是不是有一个主题你经常能听到？无论是哪一个，只要他做的足够久啊，这个博主啊或者 UP 主啊，他都会说一个学校里面军训遇鬼的事情。
啊，确实是。
或者是什么呢？就是那什么，我在学校操场上面听到有人在这边集合啊，或者喊口号啊，然后出去一看，可能是这个军人
啊，
但是他不是人，是打引号的。
对对对。
那今天要第一个投稿呢，就是跟我刚才说的那个题材几乎是相关联啊，但是又特别的不一般，让我就真的有点头皮发麻了
啊。来吧。
行，那第一篇稿子来自于我们的客服号，叫做范什么，他后面我怕是他本名，所以给他匿掉，就喊他小范吧。小范说，自从高中啊五一遇到鬼之后，他觉得自己啊被五一诅咒了，
五一
老凤姐诅咒了，
是这架过不了了。
他说因为每年五一，就之后每年五一都会有怪事发生。
哦，
首先是大一啊，大一的时候呢，他说我因为拜了正神，被我家的黄仙追杀，
我去，
直接贴脸
啊
啊！但这个他后面也有投稿，然后他是另外一篇，还蛮长的，到时候可能会放在其他的地方来说啊，大家先别急，我们先听他今天的这个事情啊。那再到大二，那大二的时候呢，他说我五一遇到了一个跳楼的怪影啊，就有一个人或者是什么东西啊，反正是个影子，他跳楼。那今年五一呢，他经历了一件让他想退学的事情。
哟，
哎。今年的五一，咱们小范在准备考公，学校有一栋楼，说前三楼的大厅呢是用来给学生自习的，一楼和三楼呢是公共的自习区域，二楼则是建筑系的自习区，其他的楼层呢大概得有十几层，都是用于教师办公的。相当于一楼和三楼啊，大家出入很正常，但是二楼你必须是建筑系，你不然是不能去自习的。那这个五一啊，就是今年的五一，小范说我不回家了。干嘛？我在学校自习室里面好好学习。他当时选的位置呢是在一楼的一个角落，不知不觉就学到了晚上九十点钟的样子。因为放假嘛，白天楼里面没几个人。等他起身还想上厕所的时候，他才发现哦，都已经晚上了
啊！
真的是
刻苦啊。
对，就我能理解啊，就是就很刻苦、很认真的学习，然后废寝忘食，但是废寝忘食到不上厕所
啊，
这就太厉害了。
对。
那当时也说啊，他说晚上九十点钟了已经嘛，天都黑了，硕大的一楼就剩我一个人了，
有点吓人
啊，真的没在意啊，他就继续上厕所。我估计他寻思着，我上完厕所，我再回自习室学一会儿
啊，再学会再走。
对对对，他说一楼的公厕呢，灯是关着的，他走到厕所里面打开灯，发现啊，哎呦，今天不太好。
这啥意思呢？
他习惯上的那个坑位的门被锁着，他有习惯坑位，知道吧？
行，
甚至于他给我拍张照片发过来，用在 B 站了，反正就是一个厕所坑位的照片啊。当时呢，这个小范啊，他很奇怪，为什么会有人摸黑上厕所呀？他以为这里面是有人嘛。但是没开灯，他就想，哎呦，这人真奇怪，上厕所不开灯。但是他又很急，就想着我去其他的坑位。但是他发现啊，整个厕所里面是一丁点声音都没有，包括那个隔间，就是他习惯的那个隔间，也没有传来上厕所的声音。本来一楼一个人他就有一点害怕了，他干脆就我不在一楼上厕所了。我想着是啊，回去了，回这个寝室了，对吧？回寝室一样学嘛。没想到他说的是我去二楼上。
啊，二楼同一个位置是吧？正上方。
他说为什么他要去二楼上？二楼是建筑系，刚才也说了对吧？建筑系的这个自习室，专属自习室。因为建筑系课业繁忙，经常有很多学生啊熬夜做这个课程作业模型，所以平时很热闹。结果他今天上了二楼，依旧是一个人也没有
啊，
连灯都没开，特别反常。这里他拍了一张二楼的这个自习室的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他说不光是这个。教室啊，走廊灯都没开，厕所灯自然也是关着的。当时他心里面啊，也就对自己说：“别害怕啊， 我估计他这个回去上厕所来不及，他干嘛呢？又跑回一楼，
又回去了，看电影好没好？
对，回一楼上吧。但是呢，他说啊，这个时候他发现一楼的厕所啊，灯关上了。
嗯，
他刚才去的时候不是把它打开了吗？
对，
他走的时候也没关，
没关，
这个时候关上了。他说厕所灯也不是声控的，想着会不会是有保洁阿姨，然后看这边没人就顺手带上了。
嗯，
就没管，就开灯再次冲进去了。下意识的跑去他常用的那个坑位，发现依旧是锁着的，还是有人。那小贩终于是不管不顾了，就一个一个坑位看过去。哎，每个坑位都特别脏。
嗯，是，
只有那个锁着的那个坑位啊，应该是干净的。他当时心里一横，就走进了旁边的一个隔间啊，闭着眼就开始那啥了啊，就上厕所了。等上完厕所，他站起来之后呢，他还是闭着眼的。这个时候他说，我明显的感觉到我的头啊撞到什么东西了，
嗯，
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我头顶上一样，而且这东西不是平面的，是软的，而且有点硌，又软又硌。他后来仔细回想啊，说好像是一个瘦骨嶙峋的身体一样。
哎呀，
等他出了厕所，真正恐怖的事情才来。他整个一楼，他出厕所之后发现只有厕所开着灯，大厅里面一片黑暗，而角落里呢，他刚才自己那个位置上面有一盏台灯啊，隐隐约约闪着暖黄色的光芒。这个时候有一种阴冷的体感从他的脚一直蔓延到头顶，他就感觉周身都是那种充满粘液的蛇一样在他身上爬行。他说这种感觉啊，加上空无一人的这个十几层的大楼啊，又黑，他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赶紧走，收拾好东西啊，回寝室去。
嗯，
回到座位上，还没来得及把东西都放进包里面，他就听见了倒计时的声音。
倒计时是啥声音？
嗯，从20开始往前数，就20、19、18、17这样。
嗯，
他说我们学校有那个地震预警，
就是这声音
啊，就是这声音。
哦，
但是他确定，他说不像是地震预警发出来的，因为他们那个楼的地震预警在每次地震来临时候啊，报警是他会说，感受到有地震波，还有50秒到达，还有40秒到达，然后从10开始倒计时。
哦，
这次是从20，而且是一个机械的女生。小范愣了一会儿，说等这个机械女生从10倒数的时候，她就赶紧飞快的往门口移动，书包都没拿，并且打开手机录像。结果就是她最后在检查手机的时候，画面是一片漆黑，只有声音。小范说自己当时拿着的是新买的手机，无论是前置还是后置，至少能录到东西。
嗯，
但是那个视频里面黑暗一片，就好像有东西死死的堵住了摄像头一样。我跟他聊完之后，他确定啊，绝对不是他的手指。他说我没有拿到那个摄像头的位置。那等倒计时结束之后呀，什么也没发生。此时的小范呢，就站在这个自习室的门口啊，喘着粗气，然后他察觉到了，说不光是这个自习室里面的灯有问题，是学校所有的路灯都灭了。
怎么这样？
他一开始以为是不是停电了啊？不对，厕所灯还亮着，而且这个喷水的机器啊还在喷着水，就是他们学校应该有那种浇草坪的机器啊之类的。
嗯，
而整个学校里面寂静无声，只有这个喷水的声音。小范说我很不自然的开始走在路上了，哎呦，路上是一片雾气，他一个人走着，但是身后明显有一种哒哒哒哒哒的声音，而不是走路的声音，就像是有人书包上的挂件走起路来不停的去撞击书包
啊！
但是他当时书包没带呀，他身上说我就一件白 T 恤，我连拉链扣子都没有，哪来的声音？然后这个声音就是越来越大，从哒哒哒哒的声音慢慢的变了，
嗯，
变成了有人踢正步的声音。
哦，
正步走，而且是从一个声音慢慢的变成了很多声音，都是那种非常整齐划一的走正步的声音，刷刷刷刷刷这种声音。可是小范说，我望遍周身啊，我望遍四周啊，空无一人。
哦，看不见。
所有的这个校园里面，你别说踢正步的了，什么人都没有。 他害怕呀，就赶紧加快了脚步，他想跑，但那个声音就不停地跟在他身后。他回宿舍的路其实还蛮远的，要经过两个体育场。在经过第一个体育场的时候，小范说，我看见了一群人，终于看到人了。一开始他还蛮兴奋的，说终于看到人了，这应该是学校里面恢复正常了吧。结果他说天很黑，我看不清他们脸，但我能确定啊，全是人。那这些人干嘛呢？坐在体育场的那个台阶上面啊，而且这个在体育场边上有一个很高很高的裁判椅，上面还站着一个人。而此时这群人啊，或者打引号的人吧，他们围坐在这个台阶上面，操场活动区域是空无一人，就好像这群人像观众一样。然后小范说，我身后传来的踢正步的声音，就感觉是就像是那些坐在体育场里面的人啊，在等着这些踢正步的人走进去，好像运动会开场一样。而小范自己呢，他站在最前面，他就是那个领头人，他要领着这个踢正步的队伍进去。小范说此时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的脸都麻了，小范估计更麻。他离宿舍还是有一段距离的，自习楼呢也绝不可能再回去了，进退两难啊，整个学校几乎没有亮灯的地方。他说就算我回到宿舍，宿舍也基本不会有人。这个时候他就打开手机给室友啊发信息，问他你回宿舍没有啊。室友说我在啊，我在宿舍。然后他给我发了一段两人的聊天截图啊，他说的是什么呢？这个室友说，宿舍里面只有我一个人，非常安静，但是你的那个床啊时不时的会发出一点动静
啊。他那边也有事儿
啊。你不在床上，你床上是谁呀？你现在人在外面吧。然后还没等小范回啊，这室友又发了一段，他说你之前自己一个人在宿舍椅子上的时候，你会听到这个声音吗？就问这个小范。小范说我当时头皮发麻，觉得学校不安全了，操场不安全了，我寝室也不安全了。但他没办法，他都不知道回什么，就只能问室友说是什么声音，大吗？他想着如果是那种细微的声音，可能是宿舍床铃太大，螺丝松动或者木板松动，那算平常。但室友说像是有人在上面翻身的咚咚咚的声音，不是很频繁啊，但是声音还挺大的，就好像你床上真的睡了一个人在那边辗转反侧一样
啊。他看了也没人呗。
室友没敢去看
啊。
当时小范说我在体育场外面就这么无助的走着，这个时候他说手腕上的朱砂开始微微的发烫，应该是戴了一个手串啊。体育场里面的人呢还没有消失，所有人就在那边坐着一言不发，鸦雀无声。可能是因为心理作用，有可能是真的，他觉得体育场的那些人慢慢的把头把目光转向他了。就好像在问他说那个正步队怎么还没有进场呀。
因为他领头
啊，你这个领头的怎么还不把他们带进去啊。小范是吓到不行啊，拔腿就跑。跑过第一个体育场的时候，第二个体育场里面也出现了类似的情景。这回就不一样了。为什么说类似不是一样的？因为这回所有的人都站在操场上面，就操场上面全是黑压压的人影
啊。
小范不敢仔细看啊，就快速跑到了宿舍楼下，也不敢进去。宿管今天居然也破天荒的没有在执勤，宿管是没人。小范犹豫了一下说我舍友啊应该还在宿舍，他是我唯一目前唯一能见到的
活人，
我回去找他吧。他开了门就往楼上跑，但是进了宿舍之后发现室友不在。
哎呦，怎么不在呢？
他这个时候以为室友去洗衣房洗衣服了，或者干嘛，就做一些别的事情了。他想着干嘛，他想着是，我觉得这个时候他也心大，他说我跑了这么久一身是汗，我先去换个衣服吧。我先换个衣服
行。
结果他发现啊，他们宿舍的厕所门里面是反锁的，而且厕所里面呢也没开灯。他叫了两声室友的名字，他以为室友在里面嘛，没人回应。他拿着手机，宿舍灯都没关啊，就跑出去了。跑到楼下之后呀，他说又贴脸了啊。去年五一他看见的一个无限循环不停跳楼的怪影，这一次直挺挺的摔在他的面前。
哎呀，
影子都给摔碎了，但是只有影子。 当时小贩人麻了，转身就要离开，但是身后又响起了走阵步的声音，他赶紧没了命的往学校外面跑，一直跑出了学校，到了他本地的朋友家借住了一晚，一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回学校。
嗯，
回学校之后呢，他第一选择是我去自习室自习，
这是多爱学，
太执着了。他说一楼的那个厕所隔间他去看了，还是上着锁，厕所依旧是没开灯，但是因为假期快结束了，陆陆续续有些人回来自习了，怪事就没有再发生了。当然了，他也问过那个室友啊，他就他问他室友说，哎，昨天晚上你是去洗澡或者洗衣服了吗？室友说，我没有啊，我一直在宿舍玩游戏呢，我一直没离开啊。
啊，
哎，这个就是小范今年五一碰到的非常诡异的事情。那后面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就说完之后我跟他聊一会儿嘛，他说啊，我们五一假期结束之后，学校突然通知说，哎，今年我们的运动会提前召开，
嗯，
啊，提前开，因为小范是班委，所以运动会上他是领队，领着大家踢正步。
那这完蛋了，这是
啊，投稿就到此结束。
哎呀，这领着踢正步时候得心里给他想什么东西啊？
都就转过来面对着这个踢正步的人群倒着走。
是啊，我听着听着都忘了是他每年五一会遇上事儿。
对对对，他就是每年五一都要遇到一些奇怪的事情。
明年五一咋办啊？
希望他不要再遇到。而且他之前说的，因为他在应该是在福建地区还是两广一带上学，他本身应该是个北方人。
嗯，
他在福建地区拜了这个正神，福建的正神之后呢，就一直被家里面的家仙追杀。狠狠地敲他头，咚咚咚。
所以这可能是主要原因，
不知道。也有可能啊，就是可能他做了一些他家仙不太满意的事情之后，我就不保佑你呢，或者是我就晾你一下，让你长长记性之类的。啊，当那篇投稿也很有意思啊，我们会用在其他的地方。
OK，
就真的是希望小范在后面的大学生活吧，就平安顺遂啊。
五一出去玩呗，人多点，
或者回家呗。
啊，是
啊，行。感谢小范的投稿。
嗯，
其实刚才那个事情啊，就是一说到学校军训嘛，我就立刻啊就腿疼了，
腿
条件条件反射一样，一想到有这种大量的运动啊，我就条件反射的腿疼。
也不是，你之前不是还跑全马的吗？
对啊，就是因为之前这种过量运动吧，加上那时候也不管不顾嘛，就留下了很多伤。现在我只要突然运动，特别是那种剧烈的跑步啊或者跳跃啊，关节膝盖就会咯嘣咯嘣。甚至有时候啊，就是那种南京的梅雨季节嘛，也会痛
啊。这什么问题呢？其实我也有一点，但没你这么夸张。
其实这就是常见的关节问题，因为咱们一直在用关节嘛，导致关节间它那个软组织啥的就磨损了嘛。这个软骨组织啊是关节的缓冲地带，一旦磨损了，那硬骨就会咔咔咔打架生磨，所以我们才会感觉就关节疼，还会这种响，对吧？那咱们熟知的补钙补的是硬骨，不是软骨。软骨需要补啥呢？氨糖啊，也被称作为关节的润滑剂。
哦哦，这个咱们之前说过，但问题是我其实平时不怎么做有氧运动，为啥还会嘎嘣响
啊？你肯定是久坐，对吧？久坐更伤关节。数据表明嘛，你静坐的时候腰部承受的这个重量是140公斤左右。
哎呦，
往前轻一点静坐呢是185公斤，你更别提二郎腿和葛优瘫了。
啊，但每天你坐时间那么长啊，确实是没法一直保持正确坐姿。
哎，那就试试咱们的老朋友 Move Free 易捷，与我们肯定不陌生啊。从去年忘记几月份了啊，很早我们就一直在推荐这个品牌了。而且那个时候好像市面上没有啥动静啊，我们是最早那一批，还蛮荣幸的。
对，
Move Free 易捷其实是专业关节健康品牌，80多年只研究关节，连续多年天猫国际氨糖类目销量第一，在海外可以说是人手一瓶的程度。
是推荐好几回了，他店里啊还蛮多产品的，那我们该怎么选呢？
如果有关节已经开始疼痛，比方说腰疼啊、膝盖疼啊，或者是运动损伤，直接入手他家的绿标瓶即可，缓痛修护首选中的首选。第一次吃也可以闭眼直接入绿标瓶啊，里面除了这个氨糖软骨素以外啊，还额外添加了 MSM 缓痛因子，7到14天就基本上能告别这个关节疼痛了。我自己一直在运动受伤或者是梅雨季节关节疼的时候就吃这个绿标瓶。而日常那个关节不痛的时候啊，我就会吃他们家的这个男士7合1的多元氨糖。和这个绿标瓶不同啊，这个7合1多元氨糖重养护，产品中除了这个氨糖软骨素，还专门为男士添加了 B 族维生素，可以增强体能恢复精力。当然他们家有女款啊，可以送给女性长辈或者是给好友囤。
行，那最近梅雨季也到了啊，我之前呢也吃差不多了，我也去再囤几瓶绿标瓶
啊。618马上到了嘛，现在下单性价比比往常还要高，买三瓶接近于送一瓶的量，每天一趟地铁的钱就能给咱们关节啊上一个保险，而且啊关节通畅体力强才更显帅气。有需要的鱼友请戳评论区用我们的专属链接下单，旗舰店正品保障相当靠谱，大家放心去拍，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
好，今天我这边第一篇啊，依然是我们的客服号的鱼友啊，他这段时间呢给我投了两三篇稿子啊，有一篇已经用了，今天这是第二篇，是关于他朋友，我们就喊他小爷的。
好，
投稿人叫妮妮啊，妮妮说这个小爷呢是自己高中最好朋友之一。第一篇稿子也说妮妮在日本留学过一段时间啊，他回国之后呢有一段时间就和这个小爷啊基本就形影不离了嘛，对吧，从刚开始这个久别重逢喜悦，到后来这小爷啊失恋了。失恋之后啊，这事情这画风啊就开始不对了。那刚才也讲了，他俩不经常见面嘛，妮妮那段时间是在日企实习，那小爷是自己有工作室，相对比较自由，就经常啊找这个投稿人下班吃吃逛逛的。有一天呢，这小爷就哭着过来找妮妮说，我对象跟我分手了。
失恋，
男朋友跟我分手了。那说实际这个情况呢已经有一阵子，这两人啊基本都是冷暴力不联系之类的，最近的一次是这个小 L 被逼急了，就直接说那就不处了，分了吧，
是小 L 主动提的。
那其实是男方那边比较那个不太想相处下去了，
就是冷处理。
那投稿那就没办法嘛，好朋友那每天就陪着帮他分析，还有个共同男性朋友呢以男性视角啊也帮忙分析啊安慰。那小爷儿因为太伤心了，那阵子也没法工作了，天天就是哭。安慰了一个月之后啊，这妮妮和这个男性朋友基本也就麻木了，他这边呢还发了张合照啊，就能看出来是在安慰，但是合照我就不放了。上面其实是背景介绍啊，一下正文就开始了。这小爷儿正难受着呢，难受有一个多月了。
对，
有一天突然在这微信群里面和妮妮他们说有办法
啊，
等醒了啊，我在某平台，这平台不能讲了啊，找了个泰国中介
啊，
后面是个双引号，里面是啥呢，缅北黑衣法师情将挽回爱情百试百灵。
我去啊，
因为极度渴望挽回爱情啊，这个小丫就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毫不犹豫的就点进去了。
嗨，
可以说是直接上头，他那网页估计各种成功案例啊，然后各种描述，他就心动了嘛。
那可不嘛，
小丫是一点没墨迹，直接添加了那个中介的联系方式。这中介就跟他讲啊，说你只要做一场情将法事啊，你那对象你男朋友就会回心转意，重新回你身边
啊。
但这法事啊需要付出高昂代价，除了这钱肯定是少不了的嘛，对吧，
对，
还需要你提供啊自己和这个男朋友的生辰八字以及头顶的三根头发贴身衣物。那小丫没有丝毫犹豫啊，他说我只想让对象回到身边，
回心转意，
一一照做了。没错，半个月之后呢，小丫收到了一个来自泰国的包裹。小丫和咱们投稿人说啊，他拆开包裹的一瞬间说，一股混合着腐肉香灰还有腥甜铁锈味的气息扑面而来。自己差点吐出来。里面是啥呢，是一尊诡异的黑色雕像。表面呢坑坑洼洼的，还凝结着块状物，暗红色的，在灯光下面泛着诡异的油光，有点像干掉的血液一样。
太恶心了。
更恶心的还在后面呢。雕像是一个女性叉开腿的造型，是用女性下体割下来的一块肉捏的造型。
我去，
里面有尸油、尸肉和骨灰。
别搞啊，这东西。
然后呢，需要每周供奉香水、蛋糕、水果，还有黑色饮料。这黑色饮料我没太能理解啊，可能是可乐就
可乐，
可乐就是黑色饮料，
酱油
啊，估计是酱油。你拿酱油当饮料是吧？行。那据小爷当时说啊，我拿到这东西就感应极强，我抓手上就开始浑身发麻头晕，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啊，说开始出现不对劲现象了。但是同时啊，他那个前男友 断联了两个月之后，居然主动联系他，要求和好了。
哦，就奏效了，
而且没有任何的这个缓冲，或者说没有起承转合，直接就敲门和好吧，
就上来了。
我们和好吧。与此同时呢，刚才讲不对劲的现象有很多。妮妮呢给我们列举了还挺多条的，比如说这小孩房间里面的蚊虫啊全部消失。夏天里没有蚊子都不用开空调，因为这房间里面永远是阴冷的。
是。
那夜间关了灯之后呢，手机屏幕、眼镜片等反光物体上会映出女大龄的倒影。
啊，
而且位置啊和现实中的那个东西啊完全不符。她男朋友和好之后和她不是又住一起了吗？
对。
睡觉时候说梦话。
说啥呢？
说的是泰语。
哎呦我的天啊。
那小 L 的手机备忘录啊经常会自动生成录音，就全是自己的尖叫声，但是他自己完全没做过这件事，更没录。
我去。
那房间里面所有的电子设备啊时间经常会定格到某一刻，3:45，凌晨的3:45，大家记住这个时间啊。她男朋友呢也有反馈，说我每次抱你的时候觉得你这体温烫的都不行了。
哦，他反而是烫。
烫啊，就像发烧一样还严重。而且男朋友也开始倒霉，各种丢钱，工作不顺，经常感冒发烧，脾气暴躁。而且那段时间在路上经常甚至和人打架，打起来了都。
哦，就脾气暴躁。
然后回到小孩这边还有怪事啊，他说睡觉的时候感觉到有发丝在缠自己喉咙。
我去。
开了灯之后发现全是自己的头发缠满。
哎，
皮肤上呢也会出现莫名其妙青色纹。墙壁地板上会出现不属于房间结构的门。
啊，
门缝里面有时会渗出腐败那种水液体。啊，
这是太大发的这个事情。
那小孩皮下自然也是喜怒无常，很古怪。这以上这么多奇怪现象还是咱们妮妮印象深刻能回想起来的，像那些比如说鬼压床啊，各种小动物冲着这小孩怪叫啊，这种就不用提了，就数不胜数
啊，都变成小事了。
对，这些现象其实小孩自己也怕，告诉咱们投稿人也怕。就劝朋友呗，说
对，
既然你俩都和好了，你把这阴间玩意儿送回去呗。
对，处理了。
再说你这男朋友也挺倒霉的，你看他也挺可怜的。
是啊，
差不多得了
啊，
大不了呢就感谢师傅一下，对吧？你给他再多点辛苦费，让他帮帮忙，帮你把这事儿弄闭环了就完事儿了。
对，请走了，
再去做点功德，应该差不多了。妮妮说，我自己记得特别清楚，当时啊觉得我这段话劝他劝的还算合理，对吧？那结果两人当然应该是在外面吃饭，这里呢他给我拍了个当时吃饭这个饭店的照片，这也放了啊，影响别人生意
啊。
结果小孩当时在那个饭店直接就急了，就应激了，把那水杯往地上一砸就吼，送回去又分手怎么办啊，他倒霉也活该，谁让他甩了我，他就是死了也得跟我好。
我去，这就太就变成偏执人格了都。
妮妮说毕竟和他认识啊太久了，这事儿自己确实感觉也没有再提的必要了。不提就不提呗，对吧？结果过了大概一个月，这小孩为了巩固所谓的效果，准备再去找那个法师彻底控制这个男友。这时候呢他的心态已经完全不正常了。妮妮还是就意思是就小劝一句你们不是和好了吗？你不送回去你也别再搞了呗。
是。
他说我现在就想让他当我的狗。就这样。然后呢他陆续做过的法事有墓地请将、毒虫法事，这边有图啊，应该是当时那个做法事师傅拍视频过来，他们那个应该都会这样
啊，
截了几张图啊，仔细看啊，这个法事有猪头啊、尸虫，反正各种照片
啊。
妮妮说讲到这儿呢大概也就知道这个小孩的疯癫程度了，
病态了。
对，这时候小孩已经无法和他们这些朋友接触交往了。以前呢总喜欢一起逛街看展什么的，但这段时间呢这些所有娱乐活动啊小孩都不去了，按他的原话是没力气，只能在手机上交流，但交流内容也只是两种。第一种就是我感觉今天这个有效果了，我这男朋友啊也不想出家门，就光陪着我了
啊。
第二种就是我觉得这法师没用，他又跟我吵架了。
哦，
后面慢慢的这几个朋友都有点烦了，对吧？
嗯，
也不怎么回复了。那咱们妮妮回忆，差不多一个月之后，转折来了。
嗯，
自己有一天突然接到小儿爸爸电话，说小儿自杀了。
啊？
但是没有成功啊，
哦哦哦，
万幸。现在呢，躺在 ICU。
哎呦，那也很危险。
起因是啥呢？是那个男孩家里面觉得这男孩太不对劲，
嗯，
带着男孩去庙里找了上师，上师直接说啊，你家孩子身上背着五个女大龄，还有一堆脏东西。
我去，
其中一个女大龄生前是妓女，是被奸杀的，怨气非常大，天天在她脑袋上面骑着。
哎呦。
那小儿爸爸呢也没和咱们妮妮多说啊，只是说人家父母带着男孩解决去了，让这男孩连续供奉九天啊，一定要在每天晚上的3:45、
嗯、
也就是这个大龄去世的时间、
哦、
记得吗？刚才有个那个所有设备都
是
这个点嘛。
是。
那小儿的爸爸呢去了这小儿家里面，可能租的房子嘛，
嗯，
看到这女儿供奉东西啊都哭了。
嗯，
觉得是这女孩自己一个人在北京很不容易才会变成这样的
啊。
万幸是小丫出院之后啊，哎，还是有改变的，去庙里面做了义工，做了一整年，这身心啊才全部恢复健康，慢慢的才和妮妮他们恢复联系
啊。
后来他说啊，那时候自杀就是每天感觉有声音在自己耳边说话，
嗯，
听不懂是什么，很吵，心情特别烦躁，莫名其妙郁闷，只想在屋子里面关灯躺着，也不记得怎么回事了，然后就割腕了。
哦，
当然啊，之前求的那些脏东西也全都送回去了，找那个上师解决了。
嗯，
那这些呢他没有和妮妮细说，可能也是上师对他约束吧、
嗯、
让他在庙里待一年，吃素一年。那现在啊，妮妮说小儿已经完全康复好了，不过呢人已经去青岛定居了，整个事情、
哦、
也就结束了。
哎呦，这是好像咱们说过最凶的一个泰国的一个事情。
嗯，下降头啊。
对，它的结果虽然没有之前有几篇那啥、嗯、但是它的这个过程、嗯、
对对对对，
离奇恐怖。
很细啊这个。
是
啊，结果真是万幸啊。
那突然我感觉这个小儿找的这个所谓的大师还算靠谱，就没有完全就是我不管了，或者是一味的去骗钱，
嗯，
对吧？但是就别沾嘛，这东西就肯定不能沾。
我记得有去年有一段时间吧、
嗯，
我们是准备做一个题材，后来是决定不做了，也是和降头有关的
啊、
嗯。然后我那段时间查比较多嘛，后来那个
你买了一个，
别放屁，ins 上就猛给我推这个，就是和他说的那差不多。
哦
啊、
嗯，就可能你搜索过有这种标签了，
大概点进去看了一下，确实里面各种案例啊那些东西看着还蛮吓人的。
那这里面有一点我觉得还是挺科学的、
嗯、
就是他说用了这个东西之后呀就没蚊子了，因为室内温度低了、嗯、室内温度一低蚊子就飞不起来了，
阴冷嘛，对吧？
哎呦，真的是，就真的大家别沾这些东西。
那能沾吗？别沾、啊
哎、真别沾。
是，那也希望小丫之后确实是能好吧？
啊，能好
吧？
是、
嗯，也感谢咱们妮妮投过来的稿子。
是
啊，这事儿呢到这边。
好，今天第三篇啊，其实我跟妙妙从来不对稿子的，我们从来不会对稿子，也就是大概说个主题，然后大家互通个气啊。今天我们讲啥讲啥，没想到我后面这一篇竟然跟你上一篇完全是承接上了。
我们虽然不对稿子，但你会偷看我电脑，不是吧？
嗨，你电脑不在我旁边，我怎么看？那关键是在于什么？你讲完这个之后，我就变成先扬后抑了，你知道吧？嗯，我也是迷情谷、
哦，
也
是
这东西，是
吗？
但是我不是泰国的，
不是泰国，
我这边是印尼的。
哎呀，
啊，这、嗯、当然比你这个就小巫见大巫了啊。
嗯，
来听听怎么回事啊？投稿人叫跳跳，他说因为自己的工作原因啊，久居印尼跟新加坡，所以呢，他投稿的事情啊，相对零碎一些。来分享给我们听一听，如果能用就最好啊、如果就我们不用的话呢，就聊聊天。因为他看了很多啊东南亚的这个故事，大部分都是讲泰国的。
嗯，
怎么没有啊？怎么没有讲这个印尼和新加坡的呀？
啊，心理不平衡啊！
我来说一说吧。
嗯，
跳跳呢是外派去新加坡的，刚去的时候呢就跟他们体验了一把新加坡本地的中元节。
哦，
听过咱们音频的鱼友应该知道，新加坡中元节不是那一天，是那一个月。对吧、
嗯、
这个时候呢他们的这个同事司机啊，一个大哥说我遇到鬼了
啊，
就直接说了 但是呢这个故事本身是另外一个同事讲给跳跳听的，所以算是过了一手，不是那么有很多细节啊，可能就有所偏差了。
嗯，
新加坡刚才也说了，中元节是一整个农历的七月都在过，这件事情就是当月发生的。司机大哥有一天开车回家，在进到家里车库的时候，突然就感觉到自己看到不应该看的东西了，也没说是什么东西啊，就好奇心作祟，就把车啊掉了个头，我回去再看一眼。
好奇心爆棚，
我还再确认一下。那那个时候呢，这个大哥就看见一个女生站在路中间，但是只有上半身。
这如何站呢？
就上半身浮在路中间。
哎呦，
就女生手里面还举着一部手机放在眼前，看样子好像在刷手机这种感觉。
嗯，
但是一般看手机的时候屏幕不是亮的嘛，那个手机的光会打在脸上。
嗯，对，
晚上嘛，他看见这个女生的手机屏幕是暗的，并且这个女生在可能意识到有人看我的时候，她那个把手机往下放了一放，然后眼睛啊就盯着司机大哥，直挺挺的看过来了。大哥吓一跳，赶紧开车走啊。在这个过程中，司机大哥看见在不远处有一双腿在往前走。
你就分开来分头行动、啊、
对，只有腿在里面走、哎、大哥此时已经不敢回去看这个女生了啊！
是，
就我就胆子大的，可能我确认一下这个腿的穿的这个裤子和衣服是不是一套
风格，是不是
啊？对，确认是不是一个东西对吧、
哦、
他不敢看了，他就赶紧开车走。跳跳说，我听到这个情节的时候，我还问那个朋友说，这个腿是不是那个女生的呀，她穿的衣服是不是跟那个女生一样的呀。
嗯，
那朋友说大哥压根没敢看。
那是
之后大哥呢就赶紧找了一个师傅看了一下，师傅说，哎呦，你真是撞上了啊，但是呢没有给他做法事什么的，就嘱咐他说，你这个月天黑以后都必须留在家里面，不能出门。
嗯，
那大哥也听话，他整个七月呢都是天黑前回家，跟老婆孩子、啊、搬到娘家去住了。
啊，
当时跳跳他们听完之后呀，还在讨论说，哎呦，现在鬼都与时俱进了，连手机都有。他想着可能是啊，他个人猜测，这个女生当时在过马路的过程中就玩手机出车祸了，所以才造成一个这个身体分离的这么一个状态。
有可能，
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故事。
嗯。
第二个呢，跳跳说他们公司是属于施工方面的，有一段时间呢一直在工地办公，都不知道国内施工是不是这样，但是新加坡每个工地有类似于供奉土地公的地方。
哦，
具体供什么呢，得看这个公司姓什么。他们当时供的是五方公和大伯公，还是大伯公啊，就是那个伯伯的伯。
嗯，
工地初一十五都要拜，他刚去的时候呢好像没有拜，可能因为是他们这边的工人，就是咱们国内的工人啊，不信这个，导致于后面工地啊不停的出一些小事故啊，有一新加坡本地的这些劳工就传说是你们没拜，所以才会出这个事的，就拉着他们一起去拜。后面每逢初一十五啊都要去拜，但是拜的时候呀，他们不仅是拜自己工地的神，流程是先拜主神啊，就是工地自己的神，然后再拜辅神，这个区域的神。
嗯，
在下午的时候呢要去拜鬼。
哎呀，拜鬼
多了一个，就新加坡你看果然跟咱们国内不一样对吧，他要多一个拜鬼。那新加坡这边的工地啊，无论是不是无神论，只要是一上班第一件事你就要去给这个五方公和大伯公啊拜一下。
嗯，
跳跳说自己见到过所有经理级的人上班第一件事就是非常虔诚的去拜这个刚才说的五方公和大伯公。
嗯，
而且他们平时在办公的时候呀经常会说到，比方说啊，新加坡几乎每天下雨嘛，经常下雨，他们经理呢就会打电话给这个工人说，又下雨了啊，你们赶紧去拜拜。
嗯，
他们工地的作业车呢偶尔会坏，按照国内的说法是肯定是分析这个车是怎么坏了，我租来就坏了还是怎么回事，哪边出问题了，还是说我工人操作出问题了，
找责任。
对对对对对。有一次呢他们是开会把这个工长叫过来，就询问说，哎，最近怎么这个工程车啊作业车老坏。工长说之前是好的，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坏了，这样吧，我现在去拜一下
啊。
就这么个传统。跳跳说我当时特别惊讶，说可以这么处理吗？但是开会的领导就应该如此，这种态度。另外呢咱们跳跳觉得说他们当地比鬼更可怕的是有一部分华人的丧葬习俗会非常的恐怖。
哦，
对，下面讲的就是这个习俗。
嗯，
刚去的时候呢跳跳遇到过一次，当时不太懂啊，是新加坡本地人给他讲才知道的。 他这里他问啊，说你知道政府租屋吗？我说我肯定不知道，我对新加坡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啊。
嗯，
这个租屋是他们这个楼啊，一层除必要的设备间和楼梯电梯间以外呢，其他的区域只会用柱子支撑着。啊，就是等于空置了很多的这个可用区域，相当于更多的公摊面积了。
嗯，
会有一大部分区域啊敞开着。有一次下班回家啊，他就路过这么一块区域，说这个外面被白色的布包裹着，里面放了很多白色的椅子和桌子，远远看过去啊特别热闹，而且有一块地方呢还拉了一条很像广告的这种横幅。当时是以为社区活动啊什么，跳跳就没在意，就看两眼就过去了。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本地的葬礼
啊。
按照他们的这个风俗习惯吧，遗体在下葬之前必须把它放在楼下那片空旷的区域至少3天，有的是5天，有的是7天，也有的更多。
嗯，
然后他们这几天呢会组织仪式，还有聚餐什么的。后来跳跳在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也遇到过几次。有一次呢，他一下楼就看见楼下并排摆着4-5个赛博朋克花圈，就是那种 LED 屏的花圈，他就知道哦，附近一定是有一具遗体在了。
哦，我昨天说一个有意思的这个事情，
嗯，
就是现在纸人好像还有电动的。
我去，那它是纸的吗？
那不知道。
我去，
那反正会动。
我的天，
你讲这个赛博朋克花圈，
让你想到了是吧？
想起来这个，嗯，
行，那我们拉回来啊。下面就要说刚才我说的那个迷情谷的事情了。
嗯，
跳跳说他在去巴厘岛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个印尼的第四代华人地陪，他们家特别有意思，是信道教的。
哦，
然后非常贴心的不停的给跳跳讲本地的诡异事件，真贴心，啊，
贴心
啊！当然以及也分享了一些巴厘岛的宗教习俗。
嗯，
啊，他这里分享完之后呢，就说相信听完这个故事啊，大家就会更不想去东南亚了。因为这个刚才说的那个地陪小哥啊，他信道教，所以不能吃牛肉。跳跳说，我遇见很多本身不信道，但是家里面人信道教的也会不吃牛肉啊，不是信仰，说吃了之后啊会上吐下泻啊，有一部分呢可能就是接受不了牛肉的那个味道，
嗯
啊，确实有的牛肉会味道重一些啊。但是这个小哥很神奇，他说啊自己偷吃过几次，偷偷摸摸的不让家人知道，偷偷吃了几次，
嗯，
也没什么事情。但是回家，只要他一回家，他妈妈就能发现他，你是不是吃牛肉了？
没吃口香糖吧？
不知道什么原理啊。有的时候他隔了一个月，妈妈说你是不是吃牛肉了？上个月。
哎呦我天哪，这有点吓人
啊。而这个小哥他爸呢，还就真的是信仰比较多啊。他爸是那种起乩，会请神明上身。
嗯，
刚才也说了，他是第四代的巴厘岛这边，就是印尼的华人。他爸爸呢会说闽南语，只要起乩上身就会说非常流利的普通话。
哦，
而且他父亲在世的时候呀，会经常靠起乩的这个方式来帮助周围的人。
嗯，
小哥自己呢是出生在苏门答腊，以前他并不是做地陪的，而是跟着那种头头啊做这种涉黑的司机。后来他就离开不做了，因为啊是他爸爸给他托梦啊，跟他说，哎呦你不能做这个事情。做这个事情啊对祖先不好。而且呢他爸在去世的时候啊也会托梦嘱咐了一些事情给周围的一些亲戚啊朋友。这一次啊他梦见有一群人在追他，他爸爸就突然拦在那群人身前，然后说你赶紧跑，我来帮你拦住他们。
嗯，
醒了之后呢他就把这个事情啊给他母亲说了。那跟母亲说完之后，他们又做了一些操作，这里没细说。他回家之后呢就不再去做那份工作了。结果没2天，真的有一群本地的帽子叔叔出现，把那群人给抓走了，
一网打尽
啊！他就来巴厘岛做地陪了。
哦，
刚到巴厘岛的时候呢，跳跳就跟他聊天，就聊到了他随身携带的护身符。这小哥给他们介绍说，巴厘岛呢跟苏门答腊不一样，当地呢大多数人信奉的是印度教，而不是伊斯兰教。
嗯，
所以他们呢就信仰印度教的呢，他们会带一些护身符，多数是老虎身上的材料。用来做的这个护身符，比如说虎牙什么的。
嗯，
原因很简单，因为当地人啊一言不合就可能给你下咒，
哦，
就凶，够凶，哦，啊。后面他就给跳跳讲了几个小事，一个是当地啊这边会有一些做特殊行业的女性会做一些类似于迷情咒的东西，但不是给别人下咒，是给自己下咒。
嗯，
用了这个咒之后呢，说虽然 就面容上啊外貌上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啊会让看到你的人都喜欢上你。唯一不同的是，你如果做了这个咒之后呀，你就会有忌口，一旦你吃到某种食物，是一些蔬菜，具体是什么跳跳忘记了，应该不是咱们国内常见的蔬菜，那这个咒就会无效了，
破掉
啊，你又得去重新做了。
嗯，
另外一个就是啊，这个小哥的朋友他去柬埔寨打工，说业务做得挺好的，很快就升职了。但是啊，等这个小哥去柬埔寨找他朋友玩的时候，就发现啊，这个朋友越来越瘦，从160-170斤直接瘦到了110斤。
哎呦，这么瘦！
嗯，去看了医生，在家休养都没有效果，他就劝啊，他就说你不这样，你回印尼啊，回老家找人帮你看一看。
嗯，
啊，朋友听劝。回到印尼找了大师看了之后呀，就说你应该是被人下咒了，
哦，
啊，是估计得是你的同事或是你的竞争对手啊，看你这个升得快对吧，能力强，就给你下下咒啊，也不想要你性命啊，但是长此以往啊，你肯定会危害到健康的。
嗯，
给他在印尼本地做了一些操作，渐渐就开始康复了。恢复之后呢，这小哥就不是这个地陪小哥，是他那个朋友啊，就想着我还是得回一下柬埔寨，我要把这个后面的一些事情处理一下，哪怕我不在这边干活了，不在这边工作了，我得处理一下对吧，我要收个尾。
嗯，
但是他一到柬埔寨就又开始不舒服，那后面呢他也没办法，又再次回到印尼找这个师傅看。这个师傅说啊，咱们两国的这个施咒手段不太一样，我呢我帮你操作的呢，我只能保你在国内没事儿。
哦，
你要回柬埔寨呢
不行
了，哎，就又复发，想回家，所以你不能再去柬埔寨了。那这个朋友就彻底待在印尼了。
哦，
第三件他说的事情就是小哥说的事情啊，他说是一个上新闻的事情，在油管上面都能找得到。巴厘岛当地人啊有一种叫啊会养一些东西，
嗯，
提到这儿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就是泰国的那些，但是不一样，他这种呢相当于是一种护身的存在，那会被做成戒指、项链一类的饰品戴在手上。你只需要戴上之后呀，就会变成刀枪不入。
真的假的？
字面上的，变成葫芦娃大娃了。
Uh-huh.
啊，那有一则新闻讲的就是这个事情，刚才说的油管上的新闻啊。
Uh-huh.
说这个男的呢，就是有这么一个，就是可能已经拿到护身符的这个男的，他就杀了人啊，做坏事了。然后这个帽子叔叔去大家抓他的时候呢，他就站在自己的屋子里面，跟着这个帽子叔叔开枪对射。
我操！
啊，你想，他就一把枪，对面十几把枪。他一点事情都没有，
射中了也没事儿，
不知道，不知道是射中了没事儿，还是射不中，反正就是没事儿。
哦，
然后啊他怎么给破功的啊，说是那个村民借着给他送吃的这个名义强行的把他的戒指给摘掉了，摘掉之后他立刻死了。
哇，
都没有再进行什么搏斗什么的，就立刻啪人没了。
哎呦，
最后就被这个村民拖出屋外了。
嗯，
而且呢跳跳当时这个小哥在跟他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是把视频拿给他看的，确实是当地的新闻，都是印尼语，就一边看呢这个小哥一边就给他翻译。另外呢还给他搜了几个差不多的视频，都是这个人入了这个教之后，然后自己啊拿什么菜刀在身上比划，也不出现任何伤口。
嗯，
但是即便是看了这两个视频，跳跳说我还是不是很信啊，这个不见得是真的。在他们去海神庙的路上啊，这个小哥就给他们介绍海神庙酒店闹鬼的事情，说哎，好巧不巧啊，你们今天住的这个酒店就是最著名，咱们巴厘岛最著名的闹鬼酒店。
哎呦，太棒了
啊！看样子是个五星级酒店。
嗯，
他们过去的时候呢，能看到往里面延伸的道路，里面绿化很好，看上去非常漂亮。那这里有一个停车场，说大家都是不敢在这边过夜的啊。这个话是那个地陪小哥说的。
嗯，
说因为有一个司机啊，之前去这边接客人，到的时间比较晚，可能是大差不多凌晨3点钟。他想着，那我就不开回去了吧，回去也是没客人，我就在这个酒店旁边的停车场，我在车里面睡一晚上，过一夜。结果第二天早上就发现死在车上了。
哦，
后来呢，也有一对父子开车，也恰巧在这个停车场过夜了，第二天两人也都死在车里了。以至于之后呀，所有的司机都不敢把车停在这个停车场了。
哎，
那酒店本身的一些故事呢，这个小哥就没有给跳跳多讲，讲太多，就讲了这么一个，说他之前自己有一个客户，应该是也是中国人订的这家酒店，也是很晚入住的。当时呢，这个小哥啊，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就突然接到这个客户的电话了，很急，说你赶紧来接我啊，来接他。 小哥说我要过去的话可能得半小时，就客人说没事你就来吧，我等着你。等他到的时候呢，就发现啊，这个客人已经在大厅坐着等自己了。看他来了，二话不说就把这个行李啊放在小哥车上了。车开出去之后，他就让小哥啊说你就近给我找另外一个酒店住。刚到这个新的酒店，然后进房间的时候还没进去啊，就看见一个女的从墙啊，就走廊的墙壁穿进了他的房间里面。
啊，
他立刻就提着行李回到这个小哥车上。
嗯，
这个小哥说嗯，其实这个酒店在本地是比较出名的，可能在国外啊不太著名，所以外国的旅客呢不太知道，
没调研好就住了。
自己接待的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大部分客人其实不太信，但是遇到这个客人之后呀，见到这个事情之后呀，他说哎，我信了。
嗯，
因为当时他是怎么呢，他把那个客人不是送到新的酒店了吗？
对，
他说我找一个地方，我把车停下来，我等十分钟，如果客人不找他就说明没事儿，我就回家。如果客人找我，我就立马开回去。啊，说回当天那个客人遇到的事情啊，就当天这不是看到那个什么女的进去了吗？就看到女鬼了吗？就立刻打电话给这个小哥说：“你赶紧来，赶紧来！”还惊讶说：“哎，你怎么没走啊？”这小哥意味深长的看到他说：“
我就知道。
哎”对对对对对，就这意思。之前啊，这种事情啊，我也碰到过。但凡你在之前那个五星酒店住过，你因为这个事情搬离了那个酒店，这事情啊，逃不掉。
哦，
会跟着你，
嗯
啊，起码得跟个一两天。那这个跳跳的故事分享呢，到这边就结束了。
哎呦，这真多
啊，是一个
有的还挺有意思，
集锦啊，是个集锦型，
集锦可还行
真的好像咱们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别的做印尼和新加坡的事情，真不多啊，对吧？
但也在周边嘛。
那就离泰国又不远，对吧？就东南亚，要不咱们就算了吧。是吧，
不调研是吗？
就我可能会去斯里兰卡一趟，离得稍微远一点，又是在海上，应该没事儿。
有真多事儿
啊，就真的是
那边信仰也复杂，
太复杂了。如果真的有狱友准备在马上也要快到寒假了嘛，对吧？
寒假是吧？
不是暑假快到暑假了嘛。
嗯，
如果去这个旅游玩的话呢，注意安全。
没错，
千千万万，一个是注意安全，第二就是尽可能的去尊重当地的风俗和习俗。
对对对，最好去之前啊，就查查，
做做小小调研是吧？
嗯，
行，那也是感谢跳跳的这一系列的分享啊，特别有意思。
嗯，
啊，这篇稿就到这儿。
OK。
好，那今天也差不多讲了挺多啊，虽然是，
好多，你最后那是巨多，
对，虽然小故事嘛，特别有意思啊。首先也是感谢大家对夜话的支持和关注，然后这里咱们在 B 站也提一嘴啊，好像音频经常提啊，最近好像我跟妙妙稿子撞的比较多，因为我们两个人呢，客服号就是我们两个，没有什么客服小姐姐之类的啊，咱们请不起。就是我们俩本人，你只要往一个客服号投就可以了。
是的，
如果两边都投的话，容易撞稿，我们俩也不对口
撞、
啊。那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你有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或奇事，欢迎继续给我们投稿，任何平台都能发来投稿。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